哈利路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学员、老师们，大家平安。那我们这一节要来学习的题目是“得多国的名”，这个副标题叫做“谈福音语言能力的预备”。那小妹会来定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刻。越有这个末世的迫近感已经越来越强烈，我们观看四周所发生的这些不管是疫情或者是国际政治上很越来越多的冲突，那也包括很多天灾人祸，那我们就知道主要来的日子更近了。那这也同时代表着外邦人数目也快要满足了。那当这个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宣道的门就要关上，剩下的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回归得救。那那时候我们还有能够宣道的，能够与主同工来宣道的机会吗？那当主要来要来审判，要来向我们追讨，我们是不是有在福音的事上有所投入，有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能交账吗？所以我们要在越迫近末世的时候，越加的把握能够宣道的机会。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以赛亚书二章，以赛亚书二章三节。以赛亚书二章三节，我们从二节开始看，就知道这是对神在末世所要兴起的真教会的预言与应许。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应许。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真耶稣教会。但是当我们仔细一想，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同时也有多国的民也要来寻找属灵的真教会？是不是也有多国的民也奔向真耶稣教会？那他们兴冲冲的来说，来呀，我们要来奔雅各神的殿，主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训诲会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会出于耶路撒冷，我们要来真耶稣教会找真理。那当他们兴冲冲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当多国的民意味着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母语不一定是中文的时候，我们有准备好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将真理分享给他们吗？将神的道，将神的训诲来使他们明白吗？那这就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准备有多少。事实上，在各地方教会，那尤其在北台中教会，其实我们有感受到，常常有自己上门的慕道者是外国人。那可是当他们来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要来迎接他们。很常有的反应就是大家来了很高兴，但是很紧张，然后赶快去找谁会讲英文，赶快谁能够来面对他们。那就显示我们其实没有准备好要来承受这个应许。那有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所请的外籍移工，那这种情形其实在各地教会非常常见。那这也许他们并不擅长英文， 那中文台语可能勉强可以沟通，那其实如果我们更加的有预备，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有意识的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东南亚的这些语言。那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真的看见教会有固定会来陪他的雇主来教会的一些外籍义工，那我们真的有弟兄姐妹就真的为了想说要跟他可以沟通，可以跟他讲见证，跟他分享真理，去报名，自己付费，自己报名去学越南语啊，印尼语啊，泰语啊等等。那这就表示有弟兄姐妹他有这个自觉使命啊，也觉得有这个需要。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圣经的这些应许的时候，也许除了说知道有这个应许，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想，那我可以做什么让这个应许实现，满足神的心意。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题目的一个目标之一，让我们能够去成为预备好这个心智的人。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经节，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到万民那里。在以赛亚书那里的应许是说万民都会来，但是呢，当主耶稣要让这个应许实现的时候，是我们要去，当我们去传给他们，他们就会被吸引而来。那所以这里讲到一种主动性，不是只是被动的等人来，然后等神带他们自己来，而是我们有所预备，并且预备到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把主耶稣的教训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遵守。这就牵涉到不只是心智上预备好了，同时我们也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去培养能够使用别种语言的能力，让万民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在真理上扎根，能够来进到永生里面。那这一件事情是要一直做到世界的末了，世界还没有末了，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地极，末期还没有来到，我们就还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参与这个工作，也还有机会来使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能够听见。那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心智认知上面的预备。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自我锻炼，自己去训练自己，慢慢培养这样的能力。所以是第一个层面在心智认知，第二个层面在实务的操作上面。那我们现在先来谈心智跟认知层面的预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12章54到56节。事实上路加福音12章是很奇妙的一段经文。我们在从第一节，如果自己看了，从第一节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字词它不断的出现，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比较。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去预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人却常常是在预备另一种事情，然后思虑忧虑另一种事情。这就跟今天林彰伟传道和我们分享的道理有所呼应。世人常常关注的、思虑的、预备的是地上的事、生活上的事，但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去预备、防备，好，就是用“备”这个字，准备的这个“备”。你去看这一章出现了很多次，那主耶稣要我们去预备、防备的是关于生命的事。那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提醒说，第一节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然后呢主耶稣说33节，你们要去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那个在天上的财宝。然后呢40节，你们要警醒预备，预备什么？人子要来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所预备。然后呢第47节，你们也要去预备主人他来的时候他要算的账，你有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去行呢？这是我们要去预备的。那但是呢相对起来，人会去思虑什么呢？忧虑什么呢？那我们不，其实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去思虑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呢？第11节说，不要思虑怎么分素，说什么话。22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25节，你不要去思虑要怎么样延长你的寿数。那26节，也不要去忧虑这最小的事或其他的事。那所以这一章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预备。那刚才说到我们要来看12章的54到56节，主耶稣就为这一章做一个总结。5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要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57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所以要知道要预备什么不要忧虑什么，这个其实是总结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和审量的能力。主耶稣在这里说要分辨时候，然后要去审量什么是合理的。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就用分辨时候性和审量合理性这两点来做个思考。首先我们先来分辨，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会对于说我们要去学外语会有一些迟疑，或者说一些不认同我也有听过，就是一些人就说其实我们在台湾要真的遇到外国人机会很少啦，那我们在台湾可能还是学台语比较实际或者说学闽南语比较实际那也有人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大家根本连台湾人我们都不会去跟大家互动的，我们还会去跟外国人互动吗？根本连人都不会遇到因为大家都保持社交距离，都互相隔离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会不会这个时期是让我们能够去预备的时期，等到我们又有遇到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预备来得及吗？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那其实小妹去抓一个重点，就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候。那全球化这个词，我们当然在疫情之前，大家都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上网很容易啊，消费文化也非常的流通嘛，就是我们很容易买到外国货。那我们在公司也有很多机会遇到跟外国的同事、厂商要联络、要合作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嘛。对，没有错。那这种层面的全球化，它是一个在地国际化的面向。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本土，我们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国际。所以从信仰、从宣道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到外国语言的资源，也接触到很多外语使用者的一个环境。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好，包括我们去使用这些各国所做出来的福音的资源，然后来让我们得到充实，然后我们把这些资源也分享给我们所认识的外语使用者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认识一两位不是台湾国籍、不是台湾母语的人不管是外籍移工啊，或者是你公司的同事啊，或是你的学校刚好也有交换的学生啊，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机会去接触到非中文使用者的未信者。那我们有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做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事？在关西祈祷所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有一个这个中间红色格子衣服，然后右边数来第二位的那一位姐妹她现在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她是印尼的移工，她叫雅尼，在2016年的时候受洗了。那她为什么会受洗呢？是因为她本来她所照顾的雇主在医院就久病卧床，结果我们竹东教会关西祈祷所他们所做的一个福音组，他们去医院做关怀布道，他到各个病床去关怀。结果呢，雅尼他就听到这隔壁床有这个教会的人来关怀，所以就主动过去说那你们也来关怀我们这一床啊，我们这个我的雇主他已经躺很久了，我们需要被关怀。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很热心的就过去关怀。那结果这个雅尼也真的就推他的雇主去会堂去聚会去慕道，结果呢他自己本身就受圣灵，结果他就把这个信仰他2016年的时候就受洗，那结果他也把他这个信仰带回印尼他的家乡。那在他所在的那个家乡还没有真耶稣教会，所以他家族的人就也接受了这个信仰，总有20个人都来领受这个信仰。但是呢他们没有弄清楚要去哪一个教会，所以呢十几个人是大家走错教会了。那结果雅尼后来才慢慢跟他们讲清楚，是真耶稣教会才是真教会。所以只有六个人，目前为止是六个人，他们家族的六个人就归真到真耶稣教会。那还有十多个人还是在外教会。那所以这个见证其实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要以为在我们四周的那些外国人、外语使用者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关怀一个外国人，他会不会成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区的第一个种子？那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的，但是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借着其中一个移工，然后把这个福音漂洋过海传回那个地方。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亚尼他在这里领受宝贵的真理，但是他是从他的体验，他领受圣灵，然后自己有对神的体验，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上面，但是后续有没有人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去帮他做真理的扎根，让他有更充实的真理的认识，能够去跟他家乡的人讲清楚呢？就是因为没有，所以他家里的人才会领受到半套，然后就走错了教会。那还有十多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找到真神，找到真教会。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完备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在自己在福音的语言上、福音的外语上要做追求跟预备。那另一方面，这个全球化呢，它不只是一种在地国际化的现象。从真理的层面，我们要认识到另一种所谓全球化的内涵，就是救恩的普世化。我们活在台湾，很容易就会以台湾的经验作为我们对世界的想象。所以当今天我们会觉得好像传福音越来越困难，好像要信的人越来越少，好像要得圣灵越来越困难或者说各教会要求圣灵好像人数越来越少，我们就越来越觉得丧志。但是小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把神的工作以全球作为整体的观察的单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福音的普世化是非常的活泼在进行的。我们平均一年就会传进一个新的国家，2005年以前的就不要讲，2015年的就不要讲，因为其实一直都有。那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近年来越来越困难，但事实上讲近几年的数据会比较能给大家鼓舞。我们从2017年就可以开始讲，之前也还有了。小妹自己是在2006年到欧陆开始参与，大概7年左右，所以大概就有看见2009年在西班牙、2010年在意大利跟希腊然后后续也在欧陆也都还有一些新建立的教会。那我们在更近几年呢，2017年传进墨西哥，2018年传进伊索比亚，2019年传进匈牙利，2020年传进乔治亚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但事实上它在发生，神在动工。那一些地方能够被建立都是经历很奇妙的过程。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都嘛是中国人教会，去那里也是讲中文，那就很小看这样子神的伟大的工作。其实我们不要用人的想法想说所谓建立教会就是要很像保罗或是使徒去那里讲一篇道理，然后3000个人受洗，当地的人马上就热心。神的工作不一定是照我们想的那样，也许他就是先因为一些人因为移民的工作的需要，移民或者说本来就是想去赚钱就去了。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一些小种子愿意在当地 去负起一些本分，就去跟旁边的人传福音，或者说就愿意大家一起聚会，邀请一些认识人来一起聚会，就慢慢开始有这个聚会点。那可能他们就开始生孩子，那这个聚会点就开始有多一点的人，可能一开始是这样。但是今天越来越多，就是神在带领的时候会让这些点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渐渐的就会有其他国家的工人进来协助。那小妹也在刚才讲到，大概2009到2011年左右也都有去参与欧陆几个关怀区的建立。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些义工啊，一些学生，我们就是用大家能够沟通的语言，然后呢去教导当地的孩子。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不一定是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宣道的中心，很多的外国人就是当地的人就马上来慕道。我们的目标就先建立在稳固当地的宗教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为第二代既会当地语言又了解圣经真理的根基，然后再从这个第二代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日后宣道，让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传给当地人的教会。那所以照这样说起来，神的工作有可能是要经过10年的时间，先有外力的介入来协助栽培。那今天我们各位学员或者是教员，也许有一天神就给我们机会，把我们放到一个国外。那在那个地方，我们除了说去栽培那些当地的第二代，那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预备好能力，万一有那些当地的人要来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协助去面对。那所以这个救恩普世化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工作是在各个国家非常活泼的在进行，而神也随时都有可能会把我们派到第一线去。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在还能预备的时候做好预备的。那我们再来看同样在路加福音12章，看35到40节。12章的35节，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主人如果突然来了，要叫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12章的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第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然这一段他在说末后主要来的那时候，但是呢同时间我们也要去想，主他突然来呼召我们的时候，那些时候也都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也就是当主人突然交派我们任务的时候，那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分辨时候，第一个除了我们分辨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第二个也要去想到的是，我们在面对的是想不到的时候。哪些时候会是想不到的呢？主人要来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什么时候要叫约瑟就去就被卖了， 约瑟从来没想到他这一天离开他家他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一生都没有再回去了，这是他想不到的。那当保罗他要去面对讲其他语言的人的时候，那也是突然就来到他面前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37节到40节。这时候保罗他被要被带进银楼，那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那千夫长说，诶，你懂得希利尼话，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39节，保罗就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40节，千夫长准的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因为他不会讲犹太话，那他就跟他们摆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你看保罗他是在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他是随时多声道可以切换的，那也是他早就已经预备好的，那也是他在这个福音外邦化到我们今天全球化的人所应该要有的认知。我们应该预备好多声道，有一天我们突然被放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能够马上去面对的，那这些都是想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想不到的时候，回到路加福音12章的39节，路加福音12章39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40节，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然这里主耶稣在讲的是要警醒预备的这个心态，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另一个面向，不是只有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贼什么时候来也是我们想不到的。所以今天在使徒教会里面使徒教会在第6章就发生一个状况啊。好，我们再过去看一下好了，使徒行传的第6章第1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贼可以钻进来的破口，那比如说使徒教会在这里就是语言的隔阂、族群的差异造成了教会里面的一些不愉快。如果在这时候使徒当中没有人是懂双语的，那其实就很难去发现，很快的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然后也很难去协调啊。那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不仅要去预备面对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会有任务给我们，我们也要去预备贼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些出现破口的时候，成为一个我有能力去面对的神的仆人呢？那譬如说在列王记下18章26节，列王记下18章26节，这边呢是这个外国的仇敌，他懂得犹大话，他是讲亚兰文的外国人，但是呢他要来攻击神的城，他就故意用犹大话要来 破坏大家的来做思想的侵略，这种战略。好，我们看一下26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那兵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那这时候我们就看见，诶，这一些神的，就是西西家这一边的官长，他们是有外语能力的，所以他们能够直接去面对那些破坏大家真理认知、破坏大家信心的言语啊，请他们用外国话来跟他们对话啊，不要直接变成用本国的语言来破坏神的选民的信心。那今天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主张，那有的是从其他的语言来的，那或者有的他要去扩散到其他语言去。今天如果我们有双语的能力或者多语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更早去侦测到那一些有毒的文章的内容，那不要让那些有机会传给本来还很纯净的心灵，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的同工，那我们就可以事先去做防堵。所以这种多语的能力就是能够去面对想不到的时候敌人的渗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17到19节。这里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能够去嘱咐一些今世富足的人怎么样去面对他的财富。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的不是那个物质的钱财，我们要讲的是有能力在语言知识方面有所积累的人。17节开始，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比较聪明的，比较有语言天分的，或者是比较善于表达的同龄们，弟兄姐妹、学生，或者是各位教员，总之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是比较有恩赐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努力积成美好的根基。语言它是需要去累积的，我们有能力去累积这些，我们就来累积这些，成为一个能够供给人，能够去帮助事工，能够去引领人得到永生的这个根基。那我们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也能预备将来，叫我们能够去持定真正的生命。就是我们去面对自己在恩赐上富足，我们应该能够做的，就是这些恩赐赐给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它呢？我们是要倚靠这些来自夸自高呢，还是我们使用这一些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使我们能够去与永生更有份，也使别人与永生有份呢？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另一个思考啊，刚才是分辨时候，那现在我们要来审量合理性。主耶稣在使用分辨的时候，他那个字就是试验啊，就是说啊，你去试验看看啊，看天气，天变红了，那就是可能台风要来，你试很多次就得到一个结论，对，就是这个原理。 那审量，审量就是你要去判断，要去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判决，什么是合理的，也就是怎么样做是好的，是对的，那你就做一个判断，你做一个决定，你就这样做。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要讲的是说，那我们说要去准备去累积自己外语的能力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够的，或者说怎么样才是有效的。那如果我们来定位一下，今天大家学外语到底是什么目的啊？学一个语言哦，它不会是说怎么样叫做那个语言很好，除非它打中你的目的，不然一个很会在打篮球的时候跟外国人哈拉的人，他也是英文很好啊，可是他有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跟人传福音？没有办法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去评量说啊，他这个语言他那个语言能力很强，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叫做他的语言很强。所以今天我们要以今天语言的目的在哪里来评量说这样子的训练够不够，然后要怎么做训练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的。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审量的合理性在哪里。所以世人他们在学语言有一些目的啊，我们来想想看。第一种叫做考试外语，你考试那个以英文来讲啊，你考英文每次都高标啊，不晓得现在的英文是不是还有这种高标这种词啊，都考很好，那就是英文很好吗？那他真的遇到那个用英文的人，他就可以跟他沟通得很好吗？那常常台湾人就是考试外语很强，但是实际上用不出来。那这种从圣经来看，这就是奔跑无定向，斗拳像在打空气。你很努力很努力在准备你的考试的英文，可是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学英文。那所以这是没有目标的在训练了。那另一种的外语叫做生活外语啊，就是像很多的移工啊，他们就是生活外语很好啊，来台湾就很会讲台语讲中文啊，就可以生活，可以买东西，可以沟通，但是他可能没办法表达真正内心的深层的东西，也没办法去讲论关于生命的道理。那我们也可能有一些人的生活外语很强啊，聊天可以啊，可是要真的去讲深层的思想的有逻辑的道理，可能也有困难啊。那还有一种叫流行外语，很多人去学韩文是因为哈韩，有些人学日文是因为哈日，那或者想去旅行或者是想要看得懂韩剧日剧，想听原音，那这一些都可能促成他那个语言蛮好的，可是那个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啊。那还有一种是专业外语，比如说特定领域的人，他就可能用那个语言来表达学术的研究，或者是技术就修东西，工程师跟工程师用英文来对话，他们都讲术语啊，那也讲得沟通无碍啊。那或者是人事管理，我们可能有一些管理阶层就用当地的，就跟当地工厂可以用那一些语言来沟通来管理，或者是商务交涉杀价啊，或者是采购啊，或者是产品的销售，我们会用那些的术语来使用外语。那你有可能在这些方面是可以讲得很好的，听得很懂的，可是你不一定是能够在福音的领域上你有办法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来讲福音的外语，我们应该去着重哪些训练的重点，还有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如果还没有办法达到那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还不够好。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某些，那我们才知道说这是对的训练方向。那我们来说福音外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引导一个外语的使用者进入永生所需要的沟通媒介。所以它包含了我们很直接会想到的，哦，我们应该要有能利用那个外语来讲见证、谈道理，然后讲道，听得懂他的问题，也能够去帮他解惑、教导等等。那同时间我们也还要有一个层面，就是生活的层面。因为要引导一个人进到永生，不是只有一直讲理论，当他的生活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先透过跟他建立关系，让他能够信任，那就包含我们对他生活的关怀啊，那我们在生活中也会聊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还有听他讲一些价值观的东西啊，那这些都是需要生活的层面的那些词汇啊，还有表达方式。所以下面小妹就来分享一下，以我自己在实战的经验当中会用到的，去引领一个人，一个外语的使用者进到永生的路上。有的是他已经是我们的信徒了，可是他的信仰还是幼稚的，比如说初信或者说是学员，那我们怎么样让一个人他能够不仅进到永生的门，而且是一直走在永生的路上？那面对一个外语使用者，我们必须在这个路上我们的陪伴会用到哪一些情，用外语来处理面对哪些情境。那大家就比较概念说，那我今天我可能在自我训练上我需要预备准备好，我可能以后会怎么样来就是我会需要什么情境下会用到外语，然后我要准备自己到什么样程度。那比如说第一个大家讲到说，你在台湾你会遇到要用外语，可能很直接会想到什么呢？翻译嘛，就是如果说一个外语不错的弟兄姐妹，他是最常可能被找的工作叫翻译。那比如说翻译文章，翻译见证，那有一种翻译很重要，叫做报道，就是当我们看见或听见其他国家的圣工的消息，报道的翻译是非常重要。像小妹刚才一开始有提到，我们福音在各国其实一直蓬勃活泼的在发展，但是大部分台湾的弟兄姐妹不知道，那是因为缺少报道的翻译。当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更多国外的状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地遍在的神，那神的旨意不是只有要做某个地区，也不是只有要救某些人，那我们怎么样去配合神整个普世性的工作，那我们会更加敬畏神，也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角色。那除了这种笔文字的翻译口语的翻译有时候也会遇到啊，比如说小妹就有坐在就全部的人都是听中文讲中文，然后听台语讲台语，但是呢当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听不懂这些语言的时候，他坐在这里，就是当然也有可能神特别显出能力，而让他明明是完全听不懂，但是在他的大脑里刚好就帮他翻译，也有这种见证，就是上台上的人讲中文或者是讲台语， 那个来慕道的人是一个听外语的人，但是神在他的耳朵里听见的是他听得懂的语言，有这种见证。可是这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那小妹有遇到，就是外籍移工啦，但是他是菲律宾人，所以他听得懂英文。那小妹就想到他已经来了，却没有得到真理的接待，那太可惜了，而且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就主动去坐在旁边，然后就帮他及时翻译。那今天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想，万一有一个人来了，他没有得到真理的接待怎么办？那我看到了，我要将佯装不见吗？就是像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牛羊，你朋友的牛羊不见，你要当作没看到吗？那是要被追讨罪的。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上过英文课，也都有一些基础。那如果我们在可以预备的时候不预备，当我们被推上那个第一线，看见了一个外语使用者来了，那我们说我不敢，我没有办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向我们的主人交代呢？那所以是有这种机会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可能可以去帮助一个人做及时的口译。那时候因为要让他能够抓住主要的信息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太讲究说每一个字都要像台上的那位翻译者，每一句都要翻得很正确，很精准。我们应该是帮助他能够抓住这一篇讲到他现在思考的脉络到哪里了，那他翻这一个经文，这个经文讲什么，就大概能够抓住，这样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后面的陪谈才是更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也会有机会遇到的，那是小妹自己在做的，就是当我到欧陆那里，那也开始有做宗教教育的教员，那我就有机会去关怀学生。那他们是会讲中文，可是不会看中文，就是只会讲不会读。所以当我要跟他们用网络在聊天的时候，就是要打英文，那用打英文来跟他们聊天对话。那他们当我们有建立信任的关系之后，就很多事都会告诉我们啊。那所以有的是他在家里，比如说刚好在家暴的现场，那他躲起来，然后就跟我讲他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整个想法都非常负面啊。那在这个时候，你预备好了吗？用真理的角度来引导他走出那个情绪的困境，然后引导他能够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他的父母亲。那也有遇到学员交往外邦的异性朋友啊，那已经开始交往了，前面本来一直在也是用打字啊不断的劝勉他，那最后就是跳进去了，跳进去之后还是要继续一直去劝勉他，然后去保守圣洁，然后你想办法让他结束掉那个关系啊。那总之那个牧养的过程也是用打字啊，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已经很熟悉另一种语言的圣经，然后你能够用那个语言去表达真理的观念，那同时也能够去理解他用那个语言所表达出来他的想法是什么。那所以在牧养的过程，就是必须去具备的能力，包括你能够去理解以及去表达。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累积下来的结果。那也有在网络上有人问真理的问题，问神观，三一神观跟独一神观有什么差别。那你也是用打字，就是聊天，然后你就用很有限的那个空间，因为聊天 的时候，不是在写文章写得很有系统啊，你怎么样用聊天的那种句子的空间来表达神观，或者是一些其他真理的解惑，那这都是实战上遇到的，那这些都是平常预备，那些预备就包括我们用那个语言去读那个语言的圣经，来累积对那个用字的精准。如果你到那时候才在翻圣经，想说，独一真神怎么讲？独一真教会怎么讲？独一真教会的条件在哪里？然后呢，才在准备，那都来不及，因为呢，聊天就是很及时的应对回复，他等太久，他就可能就想说啊，你在忙，那不打扰了，就结束，或者是你讲的太复杂。那你的句子文法很奇怪，或者是你表达会变成一个另一个意思，那让他对真理产生误解，那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结果，所以这都牵涉到我们平常的累积。那也有用讲的，比如说在火车上就遇到外国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我已经在外国了，所以就遇到当地人，就问我在看什么，我在看圣经。那他就开始好奇，就开始问一些问题，那就针对他问题就开始回答他。那或者是有我们很热心的弟兄姐妹真的带他的朋友来，那他们是讲其他语言，那就要开始跟他论证，因为通常来的那些有对我们信仰有兴趣的人，常常都是其他教派的人。那我们在这时候怎么样听懂他的问题，然后做真理的辩证，然后用引导性的问题去让他就是让这个对话是对话，而不是我们在说他错，然后他就气愤愤的走了，而是能够听得懂他的问题点在哪，然后肯定他的某些对的观点，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引导他进到我们的道理里面。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除了熟悉自己的教义之外，也要平常练习怎么样用那个语言表达我们的教义，然后呢，熟悉这些教义牵涉到的单字，那听得懂他在讲的是什么。那另外也还有一个很有就是学另一个语言很大会用到的场合，就是研究，或者说找资料。当我们能够对另一种语言有相当的掌握度的时候，我们查资料的范围就可以不用限定在中文世界。那小妹自己现在很常有的习惯就是说，想到一个问题，或者有人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我想了解某一件事情，我会查英文，就是用英文去 Google。那我就发现走出中文的世界，你就会看见一个浩瀚的知识海，就是很多问题它在中文世界还没有很多的研究或很多累积的知识的时候，其实在其他语言它已经被很丰盛的讨论过，或者说有很多的基础了。那所以这是语言它能够给我们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是原文的学习，因为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那他们都不是中文。那当我们今天读中文的圣经，很常一些疑惑是来自于中文表达的问题，或者是中文翻译上的不精准。那如果我们已经有英文或者其他不同语系语言的基础， 那我们去接触原文，去学习原文，其实会有就是那个门槛会就是它会降低很多，或者说我们因为另一个语言能力会被垫高，我们要爬过那个门槛变得相对容易。譬如说英文它的思考逻辑或者是时态句构，它就跟希腊文会稍微近一点，中文跟希腊文真的差很多，但是呢你会西欧的语系，那其实你接触希腊文或者理解希腊文会比较有帮助，或者你背那些单字会更容易。那所以这些是小妹在福音外语的实战经验上的一些分享，也让我们能够去参考说今天我们要去训练自己的福音外语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用哪些。所以时间已经超过了，那小妹就比较快速的，就本来有一些资源或是一些演练我们就可能就跳过，那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预备训练自己的这个层面。一般我们在训练外语可能就是会用看 YouTube 的频道啊，听英文的广播，看英文的节目，以学英文来说啦，那要背单字啊。那经过刚才小妹分享的那些实战的经验，我们就知道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效，应该效果不大，因为你听那些广播或者是电影，它根本就不会讲到，没有办法应用到刚才讲的那些情境里面。所以以小妹自己有这些实战经验之后，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我们一样也是从听说读写来讲，一般语言你就是会需要用到听说读写，那这一些方面用在福音的领域上，我们要怎么去训练听说读写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生活外语化，而且是福音外语化。什么意思呢？当然很难说让我们24小时都讲外语，整个你所看的东西听的东西都全部都变成那个语言，那很困难，因为我们在台湾用中文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时段，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某个时段，或者说一周当中的某一天，或者是某几天某个时段，就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时段是全外语的。那在那个时段当中，你自己就跟自己自言自语讲那个语言，不管你今天想要预备学哪一个，预备哪一个外语，英文也好，日文、法文、越南语、印尼语，什么语言都可以，你就有一个目标，你要学好那个语言的福音外语，那你就设定那一段时间自己跟自己就用那个语言讲话。小妹真的觉得用那个语言自言自语是目前学各种语言来说百发百中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当你自言自语，就是你什么再细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或一个很简单的句子，比如说好哦，这个太简单了，但 OK 就嘛。比如说哦，很烦耶，那这个你连这样子的话你也要变成那个语言，你有办法吗？那当你发现有困难，那你就要去查。那查了，那就变成是你在用的，你有用到的字啊，你就会记得。所以用那个语言自言自语，这是一个绝对有效的方法。那现在来讲听说读写，听的话如果以英文来讲，其实我们有联总有 e-library， 就是电子图书馆，还有现在全球都有 线上讲道，就是 live stream。 那比如说电子图书馆的网址就是 ia.tjc.org， 然后 e-library， 那你就可以进到这个页面，这里就有很多资源可以看线上影音的讲道，或者是在那里面你就可以去选，如果你要有翻译，那你就可以选看你要中译音还是译音译中，或者是其他语言，或者有些讲道它是没有翻译，你想要练自己就是只有听英文讲道，你也可以在里面选你要的。那还有一些见证哦，见证也很有帮助，因为见证讲见证的人他就会比较多的口语的表达，就不会像讲道他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正式完整的句子。那如果你想要练那种生活绘画，跟同龄跟慕道者能够有比较多生活绘画，你要听得懂，那你就听那个见证的英文见证的，大部分都是英文嘛，那就可以训练自己这方面的听力。那像刚才这样讲就知道说，当我们在使用福音语言的时候，听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讲是你可以去把握的，你想要讲什么是你可以准备好的，但是对方讲出来问出来东西，如果你听不懂，你就没办法正确的回应他，那这个牧养或这个宣道就会没办法继续。那所以听非常重要，那在听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累积智慧，很多字是我在听的时候我才学到的，那听过了也能够帮助我更容易去记住，所以听可以帮助我们去扩充智慧，也扩充句型，就是一个native speaker， 就是他是以那个为母语的人，他讲出来的句型才是一个绝对，应该不是，也不是说绝对，大概不会错的句型。那我们很多台式英文就是用中文的句型去把它变成英文，那其实是错的，或者说从母语使用者来听是就怪怪的。那所以我们要多听才能够去修正自己的句型还有那个思考模式，所以听多听这些外语的讲道见证是很有效的训练方式。那再来说的训练，像刚才讲到就是用那个语言自言自语，这可以去训练自己那个语言的语感，就是你会很自然的就不再是台式英文，就是慢慢的会变成一种反射。那还有就是你想要讲，可是你这个字要用什么字你不会，马上你就可以去查，那查的时候请注意不要用中英字典，如果你是要练英文嘛，以下我讲的都是以英文来讲，那如果你是学另一种语言，那就是同样换成把英文换成另一个用那个字。好，那不要用中英字典，请用英英字典，因为你这样才能够扩充你的智慧库，你要查救赎这个字，好，你就查救赎，好 OK 结束，而是当你用英英字典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为了要解释救赎这个字，他会讲一串话，那你在那一些解释当中也会学到新的单字，而这些单字是跟救赎是有关系的，这样才能够去扩充你的智慧库，就是那个智慧库不是一个一个的单字，而是一棵树，就是他们是有关系的，它可能是同意的关系、相近的关系或相反的关系。那所以当我们在记一些字的时候，能够去把相关的字同时间去做一些连结，比如说同意、反意、同源或衍生字，这些就会变成一个字的家族，那这个是快速去扩充我们智慧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遇到不会说的情况，也不要一定要这样说，我们可以努力的想办法换一种方式说， 那在实战的情况就是，我们已经面对一个人了，我们如果一直在想我那一句到底要怎么讲，一直讲一直想，要停在那里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硬着头皮这样讲，讲不出来，或者他听不懂，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想，拼死都要讲出来，硬着头皮也要讲出来，这就是实战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管怎样你就不要卡住，这样讲不通你就想办法换一个方式讲，或者你讲完这句你就又想到哎，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讲，就一直讲一直讲，就自言自语可以讲很久，那你就会就发现你会越来越灵活，讲的方式越来越灵活。那读的话，读那个语言的圣经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从刚才实战的经验就已经讲到了，会有很多情况是你必须去讲圣经的，或者说很多的用词就是圣经的术语啊，那或者说某一些经文，它就是你读那个语言的圣经你一定要知道的那些经文，或者是跟基本信仰有关的，五大教义有关的那些经文一定要很熟，那这些就是平常要去读那个语言的圣经。然后也可以去上网刚才的那些那个 e-library 里面，它除了有影音的资料，它也有文章，那那些文章还有包括我们的玛瑙杂志，它也全部都是英文的资料，那我们多读那些就是母语使用者所写的文章，我们就能够学到很多，不管是母语使用者的使用的句型，或者是在论证东西的思考模式，或者是某一些主题之下，他们已经整理好了，那个主题之下他就是会有那一些单字，那你那一篇读完你可能那些单字就记得了，因为它不会只有出现一次，当你看见第一次你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查，你就看完一段，它可能那个字你不认识，可是下一句他在解释那个字啊，那你看完一段之后就可以去猜测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这时候再去查验证说你猜的对不对，然后再多几段它又出现，你就对这个字越来越熟悉。所以看文章是累积我们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方式。好，那这是读的部分。所以你就发现听跟读很重要，不是只有一直练讲，因为听跟读才能够扩充我们原本不会的。好，那最后个写也非常非常重要，好像每个都很重要。好，写怎么样重要呢？就是小妹自己高中，很多人都说她一生英文最好的时候是高中毕业，那个以前是联考，现在是会考结束，会考吗？还是什么指考？就是结束之后，那就英文的巅峰期就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之后没有继续的练习。那小妹自己在高中以前，就是英文是不好的，我也没有补过英文，因为我发现补了没用。那就是讲一些背的东西嘛。那我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就觉得补了没有帮助。那到高中的时候就是要写作文，会考作文。那小妹也就本来模拟考从来没有及格过，没有一次及格过，但是呢到联考的时候就考出了史上自己的个人史上最高的分数，70几的样子还是80几，那种分数是从来没想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一直写作文。那写作文其实就是你只要努力的去表达出思想，然后你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你就是努力的去活用一些单字，还有写出正确的句型。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血的帮助是帮助我们去统合我们一切所会的，然后去修正我们可能用口语讲的哩哩啦啦的部分。当我们在写的时候，试着去把它写完整。可能用表用讲的练习是勉强能够去让人家听得懂，可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可是当你写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力求自己是对的，然后有不会表达的地方，你就去查然后去把它弄得更丰富。就是说你的表达，你就写的时候，你就会试着不要老是同样一种句型你可能可以变成倒装句，可能用被动的方式表达等等。然后同样一个字，你可能可以用不同的，同样一个意思，你可能可以试着努力去找不同的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那所以写的练习就可以帮助你去统合一切你会的，然后你跟人家去交换，那大家互相的给意见。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练习，我们有几个同龄，其实是我的学生中级班的学生，那大家都很有兴趣一起读经，那读了之后我们就想要分享，所以呢就有大家一起建一个 blog， 然后大家都每天读的进度，每个人都写一点东西在上面，那看见别人写的，我们就会很有兴趣在下面写评论，或者就是给他一些回应。那你自己被回应了，你也会很高兴，你就写的时候更有动力。那或者看到别人对一些经文的感动，也会觉得得到造就。所以那一阵子，小妹是写那个 blog， 觉得很得到帮助。但是呢，因为那时候英文还没有后来进步那么多，那所以写那个其实花很多时间。我其实就写每天一小段，但是每次都会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个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到后来的很多实战的经验都是靠着那个时候这样每天持之以恒跟大家一起写读经心得来累积的。那包括你在写那个读经心得的时候，你想要引用一些经文，那也会在那个当中去熟悉那个语言的圣经。好，那这是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最后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四章。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是摩西他当初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就能力不足没有口才等等，但是神跟他说：这一切都是我赐的，我打发谁谁就去吧，去的时候不要思虑所当说的话，因为神必预备。那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也有这个心理认知上面的想要追求的心，也愿意花时间来做自我的训练，那就能够去面对想不到的时候主所交付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同心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如果大家愿意开始来训练自己的话，小妹也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有个具体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嘛。那我们可以听在那个 e-library 里面，你可以去找一个讲道，那你就去听， 如果你已经有办法听全外语的讲道，那你就听，那你就用外语写笔记，然后把你的心得用外语讲给你的同伴或者谁来听。那如果你还需要翻译，那你也可以选一个它是外语讲道，然后你听它中文翻译一样，你也是用外语来写笔记，用外语来讲给别人听。好，这就是练习听跟写。写的时候写外语笔记也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或者另一个作业呢，就是用你现在你的目标的外语啊来写一个见证，然后呢写完那个见证之后，你可以跟人分享，或者呢你就写完之后你也试着用口语跟人表达。你假定说有一天你遇到有人一个未信者，你能够用这个外语来跟他见证你所经验的这个真理，你所认识的耶稣，你所信的道。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作业，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那我也会给你回馈。那或者是你想跟你们班的同侪或是教员分享，那都很好。总之就是要做了之后要分享，因为要有对象，你才不会变成就是不是活的。语言是活的，是要为了沟通而存在的，所以你必须要试着去找个对象讲。那又或者你主动的去找一个未信的外语使用者，你现在去跟他打电话，不能见面，你跟他打电话，如果你刚好有认识的同事是外国人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愿神能够照着我们的信心与热心来造就我们。大家平安。